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今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种生活习惯，洗澡。那么洗澡其实还有一个很文雅的词，石老师肯定喜欢，叫沐浴。这个词一听就是很舒服，因为我们平时在一起，人家沐浴在阳光中，沐浴在春风里。
洗澡这个话题呢，本来让陶老师先开始，但你说沐浴比较文雅，那我就先来几句。沐浴的历史其实在世界各个民族都是普遍存在，但在不同的时代发生，不同的阶段。我往大里说吧，要等到人类有自觉意识、自省意识、自爱意识，才会有洗澡。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大象也到河边去洗澡，但它是皮肤太痒了。而人有的时候洗澡不完全是为了瘙痒啊，或者是为了干净等等，它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一种自尊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你像秦汉开始就有沐浴制度，只有官员有这个制度，五天给他一天沐浴。当然那个时候宫殿其实很小，说那么多的大臣不洗澡挤在一起，皇帝
味儿有点重
的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到了唐宋以后就十天一休沐，十天再放一天假。那么是不是因为公务多了，所以呢洗澡的时间就少了？
石老师，你这没有从头讲起，这个沐和浴古代都是分开来的，洗头和这个洗澡，
洗身体。
洗澡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最日常不过的事情，我们来再上点高度啊，它实际上它是一个风俗史、文化史，这个石老师刚才已经讲过了。我觉得就是从什么角度来看，就是这个个人体验和这个社会变迁，我觉得从我们感知过的这种生活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
公共澡堂
啊，就是我是60年代出生的，小时候生活在这个厂区，洗澡不是个事情，对产业工人来说，因为它有集中供热嘛，锅炉房嘛。对，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城南，我就发现公共澡堂去洗澡都完全跟我想象的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洗澡从公共浴室到我们中国人家里面有个洗浴设施，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的变化。就这点是蛮有意思的，是不是需要每天洗澡？我讲我个人的例子啊，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，浴室啊每个星期大概开3次还是4次，我记不清楚。那我们学校是师范学院，是有体育系的。你想想体育系那些龙腾虎跃的，这个
荷尔蒙比较多的，
不，那也还有女性了。那他们都是，特别是冬天，你想夏天都是给冬天。我看到那体育系的女生都是要到那个，
看到体育系
啊，不，没看到洗澡，没看到，我看到他们去拿那个每人拎一个桶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是。每天洗澡现在觉得是应该是正常的一个，就像洗脸刷牙一样，每天要催着孩子就要把事情完成，就那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事情。
那个陶老师其实给我们勾起一个回忆呢，其实当年在大学里面还比较严肃的时代，女大学生洗了澡端着个红的脸盆走过去，
红扑扑的，
湿漉漉的，那是一道风景线。当时其实很多女生没在意，对于男生来说那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线。
那是石老师的懵懂的感情，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她不太懂得用什么香水啊，她可能那种肥皂啊、洗发水那种天然的叫少女的体香，确实能激发很多美好的想象。
在陶博士讨论当代世俗的那个洗澡的时候，我想岔开一句，你们有没有看过、思考过，世界上也有很多不沐浴的或者很少沐浴的民族的风俗习惯？我们从不洗澡讲起，就不洗澡其实也有可能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中国的西藏。一般认为呢，他们有只有3次出生、婚姻和入葬的时候。其实中国古代人也是临终前要剪指甲、要沐浴才能安葬，就是当然一般是有钱人家的。那么西藏人洗澡比较少，有它特别的原因。高寒地区就是大部分年份都是在0度啊，你要他们在这么寒冷的天又没有浴室，怎么到哪去洗呢？另外呢，就是说油性的皮肤啊可以保护这个热量的散发，所以在西藏这一块呢据说是确实。但是西藏也不能说他们不洗澡，当代且不说，过去7月份有个叫沐浴节，就专门叫拉萨河边，会持续1周，所以这个呢就一下子补足了很多，包括一年中间没怎么洗澡的那种积累下来的一些。但是我讲这是讲的一般的百姓，其实很高贵的路易十四，法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不喜欢洗澡的，他甚至到这个地步，他调理师让他洗澡，他进去几分钟他就头疼，真的头疼，他就是 他呢当年呢应该说欧洲他那个时代呢据说呢一个鼠疫横行，他们有人相信啊洗澡会传染鼠疫，但是他不洗澡，但是他有黄色嘛，他又骑马打猎等等，所以呢他这个经常换衣服，换衣服特别多，他还喜欢用香水，应该路易十四香水也应该是一个品牌。我就顺便再插开去，其实中国有一段时间也特别不洗澡的，魏晋时期。魏晋时期的那个汉朝以孝治天下，凡是孝子家里如果有了父母有了丧事啊，
嗯，
那必须除了守炉三年以外，那要不洗澡，少吃，不近女色，而且表现出形容枯垮的样子，你要显出那种样子，你才是中华好孝子。否则的话，你如果红扑扑的啊，又吃又喝，假装不了事，人家一看啊，这就是伪孝子、伪君子。所以那段时间，但是魏晋不仅是这个汉孝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叫五石散，就汉代有种名士啊，吃那个一种药物，
其实迷幻药物是吧？
五种石合起来，据说吃了能长生。他们的一个早就像做机器人了，把人的体格换成玉石嘛，吃了以后呢，这东西发燥，发燥以后呢，皮肤特别嫩，这个嫩到什么程度呢？病态，一抓就破。所以当年很多名士是不洗澡的，不洗澡以后呢身上长很多虱子，最著名的有一个叫王猛，去见桓宽的时候，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掐身上虱子，于是成了美谈，后来还专门有本书叫蒙氏夜语，就一边掐着虱子一边和你谈话，就是不洗澡长虱子是名士的标志，这个东西啊雅致吧。
哎，要说到名人不爱洗澡，就想到有两个，一个是南朝的时候卞斌，因为他很恃才傲物，他当时就觉得自己身上痒，奇痒无比，胎皮，而且觉得他就是不拘小节。那是宋朝的王安石，也是一个非常著名不爱洗澡，身上跳蚤比较多。那好在有个好亲家叫吴冲，吴冲就经常拉着他一块，他们其实有三个人一块经常去洗澡。所以以前看这一段的时候，在想有一个爱卫生的朋友其实挺好的，从生活作息方面也能够影响你。
其实像我们以前啊，小时候啊，也没那么多的条件说每天，更不要说家里有浴室了。比如说过年前去洗个澡，然后平时小孩子呢就到河边去洗澡。
那这个里面，我觉得人的一种适应性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哪一天没洗澡上床了，总觉得少了一件事情。但是你想想，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浴室如果只开三天或者四天的话，那你必然有那么几天你是不洗澡的。所以这个人的这个皮肤的分泌，我想跟这个都有关系的。
嗯，
那个我有个记忆，我那时候我毕业分到大学，让我去管留学生楼，五楼以上是公卫生，是大家 share 一起用的。那么我住的是四楼，是自卫生的一个房间，有厕所有，那每天就洗澡。那么那时候很有意思，是95年96年，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这变化啊。
嗯，
现在我们觉得这个每天洗澡，那个时候会有个副处长跑来说，小陶啊，今天我到你那儿洗个澡。全家都过来的，反正钥匙我们的这个部门的钥匙。就是说当时每天洗澡，每天有一种自然的去洗个澡，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奢侈的事情，就是那个年代。现在好像这个大家好像觉得，我们特别是我们移民以后，觉得这不是一个事情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